弟兄姐妹平安。我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新约罗马书第十五章的新约的143页。罗马书很快就要结束了哈，已经讲了快两年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在143页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但愿赐忍耐的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来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得到宝足，主啊，求你来充满你的儿女，主啊，充满孩子的心，主啊，赐给孩子当说的话，主啊，让孩子敬畏你，让孩子敬拜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敬畏你的心，主啊，充满了高举你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第一个是不是彼此论断哈，乃是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第二个是讲到了不是彼此绊脚，乃是彼此鼓励。第三个讲到了不是彼此拆毁，乃是彼此建立。第四个讲到了不是彼此不顾，而是彼此担待哈，这是神的儿女之间彼此的一个互动。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五个方面哈，就是在这段经文。这段讲是说，不是彼此不服，乃是彼此同心。这个这件事情保罗在这讲，他说你们要彼此的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当我们想到同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最不容易同心与合一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骄傲和己。骄傲让我们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肯听别人的，谁也不愿意顺从别人，永远要自立为王。而那个己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行己意，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就不可能是一个同心的。所以夫妻，你会发现夫妻可以为每一件事情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为每一件事情来争吵。但是神希望他的儿女不是处在一种不服的状态，一种争吵的状态，而是一个彼此同心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彼此不服的，彼此争吵的，那这样的教会是完全没有神的同在，也不会有人愿意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教会很难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同心，能够合一。但是保罗在这他说，你们要彼此要同心，来效法基督耶稣。这个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他很小的时候，每一次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他都在那里暗暗的在观察整个的教会。他说教会很多的时候可以为一些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就在那里争论不休，没有办法达到同心。他说他们的教会呢是一个浸信会哈。他说他小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呢，有人呢送了一辆车给教会，然后呢，教会呢，整个的教会好几百人就为了那个车要不要换轮胎，大家开会。然后呢，一个姐妹就站起来了，说这个车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车是带我们的小孩子的，如果轮胎不好的话，这个车就会抛锚在半路，这个小孩子会非常的危险。然后有一个老姐妹就站起来了，就说，她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车的，今天有了车我们就当感恩， 这个轮胎我看了还是半新的，为什么要换呢？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又站起来了，说教会的钱怎么能这样用呢？我们要尽力的节省。哇，整个一个小时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在发言，然后最后那个主席就说，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讨论。所以最后带来的结果，你会发现在换一个轮胎的事情上，整个的教会几百个人有不同的几百个不同的意见，完全没有达成，没有办法达成合一与相爱和有同心。所以教会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是灵命大倒退的时候，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肉体血气仁义人的想法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达到一个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教会必须要同心的，教会必须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同心的。而这个带来我们不同心的，往往都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骄傲和己，那个骄傲让我们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肯听别人的，我们不愿意顺从别人，永远要自立为王的，那个己永远是偏行己意的，个人任意而行的。所以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没有办法达成同心，教会就没有办法彰显一个合一和上帝的美。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要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同心。所以神在这里期望他的儿女不是彼此不服争吵，而是彼此要同心，在侍奉上我们要同心，在每一件的侍奉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同心，在意向上我们要同心。整个的教会必须要像一个身体一样，它充满了和谐、合一、同心和完美，这样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的不同，怎么样能够同心呢？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要同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彼此同心，他说但愿赐安慰和忍耐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是神帮助我们同心。然后他说要效法耶稣基督，显然同心，神把我们造成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情感、背景、文化、看法，但是教会必须要同心。保罗在这讲，他说神让我们同心，并且讲到了弟兄姐妹如果需要同心，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主的谦卑，效法主的圣洁，效法主的没有自己，效法主的无私。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和天父同心的，效法主的谦卑，效法他的圣洁、无私、无己。如果我们效法主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自然就能够和睦，自然就能够彼此相爱，自然就能够彼此鼓励，自然就能够彼此建立，自然就能够彼此相顾，彼此担待，彼此同心，彼此合一。效法主耶稣能够凡事谦卑、温柔、忍耐，效法主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合一对一个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哈，前两天有一个弟兄哈，这个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哈，后来他们搬到很远的地方，那聚会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问题问我，他说你教钢琴累还是牧会比较累？哎呀，这个问题他一问了以后，我就脑子好在高速的快速的旋转，我在想到底教钢琴累还是牧会累呢，快速的旋转哈。然后呢，我还没有想好的时候，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了，那你牧会的时候什么最累？哎呀，第二个问题我的脑子又开始快速的旋转，想了好几天其实都没有想明白，你知道。慢慢慢慢，我觉得牧会里边最累的最累的就是弟兄姐妹不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如果一个牧师，我曾经听过牧师呢，他说一个牧师哈，他说你的教会如果有两对夫妻在吵架，你基本上就会被累垮。 他说：“哎呀，半夜打电话来，你就跑到他家里边啊，这个安慰啊，弄半天你回家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打电话来了。”他说：“哈，这个最难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的身体之间开始有冲突的时候。所以合一对一个教会是头等大事中的头等大事。一个身体如果它是不和谐的、不合约的、不互助的、不互相搭配的，那个身体就是一个瘫痪的一个身体，是一个自虐的一个身体，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尽力的，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必须要合一的，在意向上我们要合一，在侍奉上要合一，我们要在神学的观念上也要合一，我们对教会的治理的观念也必须要合一的，我们在整个教会的走向上我们也必须要合一的，必须要合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上帝的命令，必须要合一的。因为不合一损害的就是教会自己，上帝的身体就会损害的。所以为了达到合一，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要效法主的谦卑、温柔和忍耐。他说怎么达到合一呢？他说凡事要谦虚。弟兄姐妹，我们不合一常常都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里边总觉得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得着是高过别人的，我们生命里边没有谦虚，不管是肉体的骄傲还是属灵的骄傲，那种骄傲是必须要打掉的，凡事必须要谦虚的，弟兄姐妹。为了合一，只要不是在真理上的妥协，为了合一所有的牺牲都是应该的，我们必须要谦虚。他说并且凡事要温柔。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彼此互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会有我们的个性，有些人的个性就是非常尖锐的。有人讲哈，说中国大陆人哈，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沾染了文革那种批判和斗争的那种生命啊。当我们开始发表论点的时候，哎呀，特别喜欢远志明牧师哈，有一次在微博上讲，他说他很痛苦。他说每一次当中国大陆的人开始进行神学辩论的时候，他说那个文革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哎，我们可以再拿起圣经来哈，在辩论神学的时候，那个感觉哈，手中的剑哈，无往不利，那啪啪啪，哇，把我们的对手打的你知道浑身都是眼儿。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种温柔的生命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认为，只要不是基要真理上的偏差，常常当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温柔的来听，温柔的来回话，温柔的来思想，温柔的来包容，温柔的来彼此相爱。因为爱比神学上细枝末节的神学上的分歧要重要很多，合一要比神学上细枝末节的分歧要重要很多。只要不是基要真理的错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要在爱里面合一相爱，彼此包容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说，他说要凡事你要谦虚温柔，他说你凡事要忍耐。当别人做了许多事情，或者别人的个性、别人的看法、别人的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忍耐，然后效法主这样的生命。他说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他说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兄弟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骄傲会在我们生命的各个角落里面冒出来的。很多神的仆人，很多很爱主的人，他们的骄傲就是在神学上故意的要与别人来对立的。当你讲这个的时候，他就在神学上故意要与你对立。所以这个是反映出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一种骄傲叛逆。所以神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指着以色列人说了两个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特点。 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他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一些人，就是这些人的每一次当神要带领他们，他们是应着景象，他们就是不服，他们就是要与神对抗的。这个在他们生命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那个己，那个老我是一定要除掉的。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是凡事抱怨的。弟兄姐妹哈，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受了神极大恩典的教会，真的。许多哈、去到别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回来以后，他说哈、说神州真的是蒙了神很大的恩典。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去到的教会都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教会，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过神州这样一个教会存到今天好像还在继续的存在。他说真的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真的是蒙了。我们的教会哈、真的是启示录里面讲有一个教会是稍有一点力量，我看我们是只有那么一丁丁点的力量。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待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一定要有个眼光，一定要从正面的来看这个教会，不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当神带领他们，他们是凡事抱怨，他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抱怨，他们对他们走过的路抱怨，对他们吃的饭抱怨，对他们喝的水抱怨，对上帝抱怨，对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抱怨。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要充满了感恩。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这些旧造的东西都要拿掉，好让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了合一的，充满了彼此相爱的，充满了上帝丰富的同在的。然后接着保罗在这他说，你们要一心一口的来荣耀神。不仅我们要在侍奉上同心，不仅我们要在意向上同心，要在侍奉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同心，在神学上要同心，在各样的概念上都要同心，我们也要在敬拜，在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一心一口的在荣耀神的，同心的为了神的荣耀而侍奉，同心的来见证神，同心的来高举神，同心的来赞美神，同心的来称颂神，同心的来称颂神的荣耀，同心的来归荣耀于神。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哈，我一直看了一本书，叫做《哈利路亚欧巴桑》，这个是讲了赵雍基牧师的和他的岳母。是他岳母写的一本书，讲到他和赵英金牧师怎么样来开拓教会。你会发现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中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就是神把这两个神的仆人放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他和赵英金牧师是非常的同心的，在侍奉的每一件事情上是彼此的搭配，是那样的同心，那样的彼此的代祷，在建造教会方面，在传福音方面，在一切艰难的环境里边，这两个人是非常的同心的，所以带出了一个教会非常大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啊，我真的要恳求弟兄姐妹，恳求所有的同工，你们必须应该，我们要彼此的同心的，你们应该与上帝的仆人同心的，我们要在侍奉的每一件事情上必须要达成同心的，这是上帝的命令。如果我们是不同心的，弟兄姐妹，很难很难有很美好的服事。我们已经有内耗，这样的内耗就会耗尽我们所有属灵的力量的。弟兄姐妹，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教会，为了福音的广传，为了建造上帝的国度，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骄傲和己，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心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真的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同工，你要与上帝的仆人同心。如果我们表面上还可以，内地里边心里边却是在抵挡和抵触的，你会发现教会会受亏损的。唯一高兴的就是撒旦。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基督里面同心的，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是一群应着景象的一群悖逆完整之人。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是每一件事情都在抱怨，都在抱怨的一些人。我们要看到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恩典，看到上帝在这里，在我们极度的软弱的一群人的当中，上帝在做他的伟大的工作，他仍然没有离弃我们，他仍然施恩于我们，见着我们在传扬他伟大伟大荣耀的福音。哎呀，弟兄姐妹，我这两天啊看了一个末日审判的一个很小的东西，他在讲到最后大宝座的审判。那个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啊，都不知道多少万亿的人在底下，每一个走到神的面前去接受那个审判。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恐慌，然后第二个感觉哈，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就是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有多少中国人？亿亿万万的中国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只等到我们这一代，你知道福音会临到我们。你知道我们在亿亿万万的中国人里面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而我们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你知道吗？你是何等有福，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在亿亿万万5000年中国历史里面是第一批人接触到福音的，认识了主。哇，那个是何等的，我真是觉得，我说主啊，在亿亿万万的中国人里面你拣选了我，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也同样的，神要把这个托付传福音的负担托付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过日子，我万不可犯罪啊。哎呀，我就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跪在上帝，你知道有人问我上帝有多大，上帝有多大啊？上帝有多大？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他说天是他的座位。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天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宇宙 universe。他说天是上帝的座位，整个的宇宙何其的大，那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不管这个物质的宇宙有多大，那个只是上帝的脚凳而已。上帝是充满天地，充满万有，超越所有的。这位上帝，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亿亿万万的中国人里边，你是第一批认识他的，他拣选了你，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弟兄姐妹，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福音，为了上帝的教会，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那个无比微小的己，来学习合一。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太太哈，这个有些事儿做的她不大高兴，她要这个说一说我哈，我都觉得，你知道她说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太小了，这宇宙万物这么大，这事太小了，我根本不会争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事太小了。你真的如果知道宇宙万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伟大，上帝是何等的伟大，永恒是没有穷尽的，你知道吧？你的心就会变大的，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在地上的那个椅子或者那个东西，你会争啊争的头破血流，甚至要拿刀，你知道哈？那真是让我们放眼永恒，让我们看看上帝的宝座，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己，真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要在基督里边。你可能有你的神学观念，你可能别人有别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只要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我们在基督里边要学习合一，我们必须要合一。第六个，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节哈，
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第二第六个基督徒彼此的互动是不是彼此纷争指责，而是彼此接纳。弟兄姐妹，你觉得有没有人是你没有办法接纳的？我觉得神就似乎在我的家里边，在我的周围放上了一群人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你看我妈妈啊，我妈妈是生在香港，所以她呢讲广东话，特别是后来她去了香港以后，所有的生活习惯思维都是香港人的思维。你知道香港人是有他特别的思维的，你知道。那我爸爸呢，这个人呢是在福建，然后呢后来我们全家又去了兰州。你会发现我哥哥这个人呢完全是一个北方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北方的。那我弟弟这个人呢基本上是一个香港一个非常的反正就是他是那个，我妈妈说我弟弟心里想什么没有人知道的，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弟弟说呢，他说香港的商人啊，他说这个吃了人呢、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而且他说吃了人了以后你都不知道是谁把他吃了，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知道。然后呢我太太呢又是从小在台湾，然后呢又去了巴西，所以他呢讲的是台语，但是所有的观念又是巴西的观念，生活习惯都巴西，所以你可以在我家里边哈，这个五湖四海，你必须要学习接纳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和各种各样的人，你看大陆的人哈，北京人都没有办法接纳天津人，天津人没法接纳北京人，上海人也不能接纳北京人，北京人更不能接纳上海人，是吧？我们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接纳的。在基督里边，我们必须要学习接纳。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不同的，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是完全一样的，神就是把我们造成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口味，有所有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看法不同，吃的东西不同。你看我和我太太吃的每一样东西都不一样的，她很喜欢吃台湾小吃，我每次看到这个我觉得这有什么好吃的，我都是去这个云南的过桥园哈。这个有一次，我那时候我那小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大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进食了几天呀，特别想吃辣的，我就带他们去了，叫了三样都是辣的菜，还其中有一个这个水煮鱼，你知道，那上面全都是红辣椒红油。哎呀，当我呢吃了两分钟以后，我突然看见我老婆抱着我的儿子瞪着眼看我，说你点的这个谁能吃啊，你好自私啊。所以你看每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接纳的，弟兄姐妹。教会必须要学习接纳的，接纳是一种生命里面的态度，是你定义要接纳的。你定义要突破你的背景，定义要突破你的限制，定义要突破你生命里边那些已经立好的那些界限，你要扩充它。接纳与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接纳与我们不同性格的人，接纳与我们不同思考模式的人，接纳与我们不同情感模式的人，接纳与我们不同表达的模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接纳的。以前我们这边有个姐妹哈，温迪，大家都认识她哈。你觉得你能接纳她吗？这温迪姐妹，我跟你讲，你要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她，这个姐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piritually 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她的讲话、她的思维、她的情感，呼一下就冲到天上去了，你知道？哇，她在天上与主在那里同行，你知道？哇，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的一个人，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能够在基督里边看这样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的在天上那种情感，对主的真诚，对主的爱，对主的那种渴慕，那是我们要看见的美丽的东西。
我们要学习接纳不同的人。但是你也见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你知道有些人哈，有些人的个性就是外边打雷下雨，外边地震了，救护车火灾，他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的，而且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一块石头在那里，你知道，他是一个没有 emotion 的一种人。但是这很多这样的人都成为神学教授了，为什么？那种写出来那种书哈，那种我在神学院读过的，写出来那种书这么大一厚本，你读一页头发就白了。也只有这样的人，你知道，他们头脑哈是高速运转的，然后整个的 emotion 都没有了。也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把原文学好，你知道学原文，哎呦，那简直是痛苦的不堪呐！我现在到现在原文的字母都快忘光了，不要说句子，连字母 A B C D 的字母都快忘光了。我们在神学院学这个原文的时候，这第一本书叫做《原文初阶》，在这《原文初阶》的最后的地方呢，有一个表，这个表是讲到一个希腊的动词，它有多少种的变化的形式。哎呦，那简直是我都忘记了，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几百种还是几十种。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字，然后呢，你就那个最后的那几个字母，你就去那个表上查，哇，最后终于查到了，你才知道，哦，它是被动的，它是阴性的，它是过去完成的，哇，想了半天，最后才搞清楚，而且它是单数的，你才明白那个词到底是讲什么。你知道，只有那种人哈，这种人才能把希腊文学好的。也只有这种人把原文的字典能够编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里边的 capacity 一定要增长的，我们里边的那个对人的接纳的那种 capacity 一定要不断的扩充的。我们很容易接纳跟我们同样的人，但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情感模式、不同的思考模式、不同的表达模式、不同的，我们对于这种不同文化的、不同的这个背景的，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 capacity， 我们才能够接纳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是在这个全部都是大陆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你去一个黑人的教会，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黑人牧师一讲到底下，马上弟兄姐妹就站起来，在那摇手绢，哈利路亚，长得好，哈利路亚。然后好多人都在第一排站在那边，然后就跟他讲 ，preach to me，preach to me， 哦 ，brother，preach to me， 你知道这样，啊，这非常鼓励性，然后这牧师越长越有劲儿，干，哇，所有人都站起来，那个风琴在那，哦，弹着制造情绪。一场聚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下来以后每个人都浑身臭汗，你知道，回家好好的洗衣服哈。你知道，这就是黑人的整个他的那个崇拜，完全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庆祝的一个聚会一样。所以那个是一个不同文化的一种表示。也有的美国人的教会，你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他不让你进去的。然后每一个人坐的整整齐齐，整个的崇拜的聚会是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少，一分钟也不会多。牧师看着那个表，一到点马上就停。每一件事情都像机器一样转动的，然后一到时间所有人都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都需要接纳的。所以我们越能够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接纳的种类越多，我们属灵的容量就越大。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主耶稣他接纳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查一下就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同性恋的人最后都悔改归向了主，成为了非常伟大的圣徒，主接纳他们。有多少的妓女也成为了伟大的圣徒，主也接纳他们。也有很多的杀人犯已经悔改归主了。有多少吸毒的人士成为传道人了。我听过恰克·史密斯讲过一次，恰克·史密斯讲，他说早年在他们的教会里边，他说他派出去职堂的很多都是曾经在南加州里边的毒贩子，都是专门贩毒的毒贩子，后来信了主，后来做了传道人，然后派出去职堂做了传道人。
他说我们的这个事业啊，大大的打击了南加州的贩毒事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主的心就是这样的，他接纳所有的人。如果我们知道布鲁克林这个教会的，你看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来到主面前，主都接纳的。
有一次我听这个牧师讲啊，他在他的这个书里边写了，他说有一次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那天正好有受洗，那天有三堂的崇拜。那个牧师讲完最后一堂了以后，他已经非常累，他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在休息，然后他就远远的看到了一个流浪汉 homeless 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然后他就想，他说：“哎呀，这一天多么的不好。”他说：“这么好的一天，最后结束就是要给这个 homeless 钱。”然后呢，他就叫那个 homeless 过来，然后叫他过来的同时呢，他就手伸到后边去拿他的钱包，准备从里面拿一些钱给这个 homeless。当他去拿钱的时候，这个 homeless 突然向他摆了一下手，他说：“你不了解。”他说：“我马上就要死在外边了，我不是来要你的钱的。”他说：“我是来要刚刚那个在讲台上讲的那个吸毒的女孩，他说讲的那个耶稣，我要的是他。”然后这个牧师哈，他说在那一刹那，他就向主悔改，他说：“主啊，我的心是多么的差劲的一个心。这个人是要来得到主耶稣的，而我是想用20块钱把他赶紧打发走。”他说当这个人走到前面来，他说他闻过他这一辈子都没有闻过的一种臭味，他说那是夹杂了尿味、垃圾味，然后各种的酒精的味道，各种最臭的味道，他说他不得不把头转到旁边吸一口气，然后再转回来。然后他就问这个人说，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说我叫 David。 然后他就看到他前面的牙都没有了，他说你在外边做流浪汉做了多久了？他说我已经做了6年流浪汉了。他说你昨天晚上睡在哪里？他说我睡在一个旧的一个废弃的一个 truck 里面。然后当这个 David 说他要耶稣的时候，这个牧师就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对这个牧师说，他说如果你在我的国都里边还有一点点用处的话，就是因为你能够闻他身上的这个味道。他说当主给他讲完这个话了以后，他说这个味道突然就变了，他说他从来没有闻到，他说这是比最香的香水还要香的一个味道啊。他说那个 David 哈，看到他的态度变了， David 就走过来哈。这个 David 很好玩，他就把那个头哈靠在这个牧师的身上。他说牧师说我那是雪白的衬衫，你知道吗？哎呀，这个 David 就把这个头靠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坐在台阶上，那个 David 就走到他坐在他面前，然后两个人就抱在一块，然后这个牧师就在那个时候跟他讲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后来过了一些年，后来他们送这个 David 哈，先去送到牙医那边，给他植了几个牙，把那几个牙给镶好了，然后又送到戒毒所戒毒。后来这个 David 整个人就变了，后来做了他们教会的管理，然后呢，并且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后来有一次这个牧师讲，他说你知道这个 David 现在在干嘛？ David 今天已经在牧养一个教会，他已经是一个被案例的一个牧师了。而且不仅这个 David 是一个案例的牧师，他说每一次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说那个圣灵的能力之强，他说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牧师都非常羡慕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如果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主那个接纳的那个心胸有多么大，你就能够明白哈，上帝的心胸是何等宽广的。所以保罗这个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人是我们不能接纳的，真的没有什么人是不能接纳的。我们可能不习惯，但是我们要接纳，对不对？我们真的要接纳。所以如果我们看主的这个 接纳主的这群门徒，保罗当初是一个何等疯狂的反对主、反对教会的一个人，打基督徒、杀基督徒，主不仅接纳他、改变他，让保罗成为了最伟大的使徒。彼得是多么冲动的一个人，主改变他、接纳他，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的伟大的布道家。他第一次布道3000人就悔改信主，第二次布道5000人就悔改信主了。约翰火气十分暴烈的人，要让火天火降下来烧灭撒玛利亚人，主耶稣接纳他，让他成为爱的使徒，把最后的启示给了他，写成了启示录。马太一个卖国贼，主耶稣接纳他，让他写成马太福音。多马一个实证主义者，一个当时的科学家，每一件事情都要眼见为实，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主接纳他，亲自向他显现，后来打发多马到了印度去传道。弟兄姐妹，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我在这里哈，真的在基督里边对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主在基督里边完全接纳你，真的完全接纳你，上帝接纳你。也许可能你自己都不接纳你自己，但是主接纳你，这是上帝的福音。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因为在希伯来说，他说每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他都接纳他们，他都拯救他们到底。弟兄姐妹，上帝接纳我们，不管我们的罪恶，我们以前的罪恶有多深，不管我们的文化，不管我们的肤色，不管我们的背景，不管我们的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甚至不管我们的罪恶有多深、多么败坏，弟兄姐妹，主都接纳你，这就是上帝的心胸。但是人的心胸是多么狭窄的，你看看上帝的心胸是接纳所有的人，但是人的心胸是多么狭窄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当时的教会有人吃肉，有人只吃蔬菜，双方就开始彼此指责、论断、定罪、攻击和纷争。所以保罗在这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主给我们一个原则，只要不是基要真理的错误与不同，所有的非基要真理的不同、个性的不同、表达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我们都要学习在基督里边接纳他们。弟兄姐妹，真的是靠着主在这里面再一次的说，神接纳你，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相信，所以神真的接纳我们。所以保罗在这说，好，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学习主怎么样接纳人，我们也要彼此接纳。圣经里面哈曾经讲说，主接纳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上次上个星期天福音班有查过这个，然后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哈，在印度，这个宣教士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他说有一次呢，一群的印度人呢送来了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已经烂到一个程度哈。已经非常的很多的问题了，所以他们用外科手术把他的眼的这个眼上面的眼皮啊要缝起来，好让他的眼皮不要掉下来，好让他能够睁着眼睛看见东西。后来呢，他们就在留这个大麻风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大麻风呢，这个印度这个大麻风病人哈，他叫约翰，叫John，充满了问题。因为他说啊，这个人哈，多年哈，被整个的社会拒绝，被整个社会这个伤害，被许多的人伤害，所以他的心里边哈，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那种毒恨。所以他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呢，他说常常就挑动哈，而且这个人很有影响力，他说挑动许多的病人起来示威。他说我们对这些病人这么好，他们起来示威都是约翰干的。然后呢还绝食，
然后呢把整个的医院呢搞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些尖叫室哈就是学习接纳他，后来呢他的麻风病的基本上被控制起来了。当他被控制起来了以后呢，有一次呢这个外科医生呢就希望呢带这个约翰呢去附近的一个印度的人的一个教会哈去崇拜。他就写信给这个教会的牧师问能不能带约翰去，他说约翰的麻风病已经控制住了，不会传染了，只是他看起来比较可怕。然后呢那个牧师就回信说可以，你带他来吧。所以呢他就开车带着这个约翰去了那个教会。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会场都满了人，大家都在那里唱诗敬拜，然后他就和约翰站在最后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在心里面祷告，他说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主啊，求你真的是保守，让约翰哈不要再受到伤害。他说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在最后排的一个招待，这时候转脸就看到了约翰。当他看到约翰的时候呢，他当时非常担心他会怎么样反应，因为约翰整个的脸哈看起来非常的恐怖。突然那个招待就微笑了，然后就跟约翰招手，然后就跟约翰说请你过来坐在这边。然后这个约翰呢就一瘸一拐的走到了这个招待的旁边就坐下来了。他说后来呢这个约翰呢就出院了，然后呢这个医生呢也离开了那个地方。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去参观那个教会办的一个工厂，然后呢这个工厂的这个主管呢就跟他介绍，他说我们这个工厂有一个最好的工人，他说他生产的螺丝是从来没有退过货的，他是我们工厂的这个最好的模范工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人这个宣教师带到那个人的面前，他一看就知道看出来那个人是约翰。这个约翰的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那个样式还是一样，他说他里边已经没有苦毒了。他说当这个约翰用他残破的手抓起一把螺丝给这个宣教师看的时候，他说约翰的脸上露出来的笑容是非常灿烂的。他就讲到了，他说这个接纳对一个人的心灵是何等的重要。他说在我们生长的过程里边，许多我们心灵的伤害都是因为别人不接纳我们，也许因为我们个子矮，也许我们讲的话有口音，也许我们的背景，也许我们的长相。就像我小时候长得很矮，哎呀，每一天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就晚上没人的时候，我就跑到那个单杠上在那吊，你知道。我儿子现在有这个问题，他长得比较矮，你知道，因为他们班的女生差不多跟我长得一样高了，他现在还很矮，这心灵里面就会有伤害的。再加上有些人可能同学同事会用外号，你知道，会故意的贬损你。你要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第一次明白被拒绝，你会产生许多的苦毒的。弟兄姐妹，但是上帝永远接纳我们，在基督里边，上帝永远接纳你的。神从来不管你的长相，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的聪明才智，不管你的 IQ EQ 什么 Q， 上帝永远接纳你的。在基督里面他永远接纳你的，就是因为这个接纳，上帝也命令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一个接纳，你知道对一个麻风病人，对他的心灵产生何等大的一个震撼。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约翰被这些他同族的这些印度人以前都是拒绝他的，以前都是远离他的，把他赶出家门的，甚至可能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他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都不要他的。但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在上帝的国度里边，这个人被接纳了。 所以你知道对他的心灵产生多么大的一个震撼，那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医治。所以这个约翰会成为一个本来是到处捣乱示威绝食罢工的一个人，今天成为了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工人。他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样的灿烂，这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主已经接纳我们了，我们必须要彼此接纳。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接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降低了福音的大能。真的，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说，上帝接纳你。不论过去多少人曾经拒绝过我们，否定过我们，伤害过我们，但是上帝是永远接纳我们的。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我们用基督的接纳去接纳别人。所以你要先了解上帝接纳你，一个被接纳的生命才能够去接纳去爱别人。我们来看第七个方面，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十四节，十四节哈，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智慧，也能彼此劝诫。第七个方面就是基督徒的彼此的互动，它是一个彼此劝诫的一个关系，不是彼此的恭维，而是彼此的劝诫。所以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相爱，要彼此的鼓励，要彼此的和睦，彼此的担待，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接纳。但也不是弟兄姐妹，但也不是天天彼此只说好话，只说正面积极的话，我们也要彼此的劝诫的。这是圣经里面教导，它必须是平衡的。这个为什么要彼此劝诫？目的是为了对方属灵生命的成熟，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目的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不是只为了自己的痛快或者自己的喜好或者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看到这十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劝诫的。我列了大概十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是有错误的，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了解了神的话，我们应该彼此劝诫。第二，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生活上面是有罪恶的，我们应该彼此劝诫。第三，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行为上有偏差、懒惰或者有上瘾的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要彼此劝诫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酒瘾吗？真的彼此的说，你是不是觉得每天都很想喝酒？有没有？还是说你可喝可不喝？有吗？我自己哈是这样，我有时候喝了一点，发现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就想喝，所以我就要拒绝他，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被辖制的。所以弟兄姐妹哈，圣经里面没有禁止我们，但是我们当我们被辖制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不是每一天差不多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必须要喝点酒。所以当我们在行为上有偏差，有懒惰或者有任何的 addiction 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劝诫。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第四，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领受上有误解，过分强调个别的真理，出现混乱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劝诫。第五，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不良的嗜好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劝诫。第六，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要彼此劝诫。第七，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不合圣经真理的地方，我们要彼此劝诫。第八，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走向世界，贪爱世界，体贴肉体，顺从老亚当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劝诫。第九，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属灵上冷淡，属灵上松懈，不冷不热，自以为是富足，其实是属灵的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劝诫。 第十，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不敬畏神、不爱神、不侍奉神、不渴慕神的时候，我们要劝戒。所以我们必须要为对方代祷，我们必须要在爱里边来说诚实话，我们必须要按真理来彼此劝戒。我们不是说在血气里边、在肉体里边，而是先祷告，先在爱里边，先在真理里边，在圣灵的带领里边，我们在诚实里边，我们要说实话，彼此的劝戒。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说出口来，哎呀，犹豫来犹豫去，好像就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一样，哎呀，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也没弄出个结果来。他在说，他说你怎么老这么不安呢？肯定不安，你知道，因为我们心里，哎呀，这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也是，有些话我觉得很难说出口，就弄来弄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在爱里边，在真理里边，在带导里边，在圣灵的运作里边，甚至可能是在私下里边，彼此的来劝诫。因为了对方的益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箴言哈第二十七章第五节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大家一起跟我重复这句话好不好？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爱里边彼此劝诫的。我们中间很多的太太，我觉得对丈夫都很有这种帮助，对不对？当丈夫一个劲儿的吃肥肉的时候，这太太就劝诫了，不能再吃了，这个就是彼此的劝诫，是对他有益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了主，为了弟兄姐妹的益处，在爱心中，在温柔中彼此劝诫，再次的赢得自己的弟兄，要为主来赢得他们。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好，保罗对彼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就有劝诫的。当时彼得所行的就是不合真理的，保罗就当面指责彼得，因为彼得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他是头把交椅，他是最大的使徒，但是他不合真理的一个作为，彼得不合真理的作为会有很不好的影响。保罗马上在当面就指责彼得，劝诫他。所以彼此劝诫容易不容易？我跟弟兄姐妹说，真的不容易。但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教会，我们必须有时像先知一样来传达上帝的话。虽然很痛苦，但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为了顺服上帝，我们必须在爱心中，在真理里边彼此的来劝诫的。妈妈要劝诫自己的儿女，夫妻之间应该彼此劝诫的，教会的同工之间也应该彼此劝诫的。好，第八，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十五章第二十四节，144页，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得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里保罗再次讲到了基督徒的彼此的一个关系，不是彼此断绝，乃是彼此交往。就是在保罗的侍奉里面，他一直保持着与所有的弟兄姐妹、与所有的教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和交往，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联系、彼此的交流和对彼此最深也是最深的了解。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学习，要学习了解别人的处境，也学习分享自己的难处，要学习关怀别人，学习不要做属灵的怪人、属灵的隐士，而是活在人群中，活在弟兄姐妹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学习、彼此了解、彼此的长进，一同得胜。所
所以当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难处与软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整个的教会弟兄姐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就是一个彼此代祷的一种文化，要彼此的相爱。所以但是在神的家里边，神儿女的文化是一个彼此交往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生命里边真实的一种彼此的交流和交往的一个文化。所以圣餐好，不仅是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你如果读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是同领一个身体，我们是统领一个杯，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最真实的，我们是在生命的最深处，心灵的最深处，在灵里边的最深的地方，我们有一种生命里边最深的一种生命的交往和交流。弟兄姐妹，你们有吗？最近我们有一个小组哈，这个小组都上了微信。哇，你这一天哈就有200多个 message， 这个好，这交往的真是活泼深刻啊。哎呀，那我这个手机哈一来信这就噔噔一声，今天早上我开车来教会的时候，我那手机噔噔噔噔噔一直是微信，哇，弟兄姐妹在灵里边深深的交往，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教会一个特别的必须的一种文化。神要我们是彼此在生命里边很深的一种交往的，甚至哈，在保罗的生命里边他是没有隐私的，你看发现他的一切金钱财产生命生活形成背景，一切的一切都是敞开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同样，他每天的生活，每天睡觉吃饭完全都是敞开的，唯一的就是上山祷告，在那里亲近天父的时候是他独自和天父一样，所有的时间都是敞开的，都是最深的和弟兄姐妹有一个肢体里面最深的一种 fellowship， 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血，我们在生命的最深的地方，在那里彼此是交往的。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的一切都是敞开的，都是可以分享的。当保罗分享他生命的软弱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的文化是弟兄姐妹没有一种嘲笑或者是轻看，从来没有一种批评论断。弟兄姐妹好，我在讲台上常常会分享我的软弱，弟兄姐妹你们有论断我吗？有没有轻看？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哈，不要嘲笑我，我是希望跟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有分享，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在基督里面轻看弟兄哈，不要嘲笑，不要轻看，不要批评论断，弟兄姐妹更不要幸灾乐祸。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有人分享他生命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里边要把他带到，我们在生命里边要彼此的承担，彼此的交往，彼此的仰望，一同行走，一同征战，一同喜乐，一同受苦，一同分享。所以为什么要交往？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最后带来一个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承担。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一同承担，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同承担，一同带祷，一同仰望，一同行走，一同征战，一同喜乐，一同受苦，一同分享。这是在基督里面最美的一个肢体的一个交往。所以每一次当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需要，分享自己的困难，需要带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要学习感同身受，迫切的流泪祷告，我们要携起手来成为一个身体，彼此带祷，彼此鼓励，一同行走天路，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关系，一个彼此的关系。所以不要当我们彼此有了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断绝了那个交往。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往，是因为我们生命里边有了伤害，有了伤害我们就断绝那个交往。神希望我们不要断绝，而要饶恕，继续的交往， 不要有了冲突，有了伤害就一刀砍断，也是要饶恕，要继续的在基督里边彼此的一同承担，一同带祷，一同仰望，一同行走，一同征战，一同喜乐，一同受苦，一同分享，也最后一起得上帝的荣耀。
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面一起见面的时候，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那日子很快就会来到的，好日子就来了。